好，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享受恩典的秘诀。圣经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16章1节到第17章15节。我先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比较长。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圣经，如果就是最好大家能打开圣经，否则大家可能会跟不上我在讲什么哈。除非你全神贯注的听，好吧。好，我先给大家读一下这段圣经哈，在约书亚记第16章1节到17章18节，就是一共是16、17章这两章哈。这两章经文我首先跟大家说一共分成五段一共分成五段哈。第一段是从第14章1节到4节，讲的是神给约瑟子孙的土地应许这个在 PPT 上没有，所以你要听仔细了哈。第一段是神给约瑟子孙的土地应许，我给大家读一下14章1到4节哈。约瑟的子孙研究所得之地是从靠近耶利哥的约旦河起，以耶利哥东面的水为界，从耶利哥上去，通过山地的旷野到伯特利，又从伯特利到路斯接连到亚基人的境界至亚他律，又往下往西下到亚利提人的境界，下到伯和伦的境界直到基色通到海为止。约瑟的儿子马拿西以法莲就得了他们的地业。这是第一段哈，第一段。好，第二段是从14章5节到10节这段讲的是以法莲的境界哈，以法莲的境界，我也给大家读一下。以法莲子孙的境界按照宗族所得的记在下面，他们得业的东界是亚他律亚达上到到上伯和伦，往西通往北面的密米他，又向东绕到他那士罗，又接连到亚挪哈的东边，从亚挪哈下到亚他律，又到拿拉达到耶利哥，通往约旦河为止。从他普亚往西到加拿河，直通到海为止。这就是以法莲支派按着宗族要所得的地业。另外在马拿西地业中得了一些城邑和属城的村庄，这都是分给以法莲子孙的。他们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中间，成了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啊。这是第二段以法莲的境界啊。好，第三段是从第15章1节到16节第三段从15章1节到16节17章的第1节到第6节这个讲的是西哈菲罗的女儿得产业，西哈菲罗的女儿得产业，我给大家读一下哈。马拿西是约瑟的长子，他的支派研究所得之地记在下面。至于马拿西的长子基列之父马吉，因为是勇士，就得了基列和巴山。马拿西其余的子孙按着宗族研究分地，就是亚比以谢子孙、希勒子孙、亚斯列子孙、示剑子孙、西弗子孙、示米大子孙，这些按着宗族都是约瑟儿子马拿西子孙的男丁。马拿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希罗菲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的女儿名叫马拉、挪阿、荷拉、密加、德萨。他们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众首领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摩西在我们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在他的叔伯中把产业分给他们，除了约旦河东的基列和巴山地之外，还有十分地归马拿西，因为马拿西的孙女们在马拿西的孙子中得了产业。基列地是属马拿西其余的子孙啊。这是第三段。好，第四段是从第7节到第13节，第四段啊，记一下哈。第四段是从第7节到第13节，讲的是马拿西的境界，我也给大家读一下。马拿西的境界从亚设起到示剑前的米米他，往北到引他普亚居民之地， 塔普亚蒂归马拿西，只是马拿西境界上的塔普亚城归以法莲子孙，其界下到加拿河的南边，在马拿西城邑中的这些城邑都归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界是在河北直通到海为止，南归以法莲，北归马拿西，以海为界。北边到亚设，东边到以撒迦。啊，马拿西在以撒迦和亚设境内有伯善和属伯善的正室，以伯莲和属以伯莲的正室，多尔的居民和属多尔的正室，又有三处山岗，引多尔和属引多尔的正室，他那的居民和属他那的正室，米吉多的居民和属米吉多的正室，只是马拿西子孙不能够赶出这些城的居民，迦南人偏要住在那里，以及极致以色列人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这是第四段哈，第四段。好，还有第五段，最后一段，讲的是约瑟子孙的地业呼召。好，约瑟子孙的地业呼召，我也给大家读一下。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这一段是最关键的哈。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赐福给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又将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等会我会解释什么叫一揪一段哈。第十五节，约书亚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莲山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伐因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约瑟的子孙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的正室，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人说，你们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揪之地，山地也要归你们，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有人觉得很疑惑，就是我为什么要读这段好像看似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经文啊？你们觉得有关吗？有没有关系啊？啊，肯定有啦，因为这是神写在圣经里面的，对吧？圣经写给谁的？写给一切的属神的子民，所以要不要读这段？要读这段嘛，对吧？你觉得很无聊，是因为你没读懂呀？你怎么能怪神呢？对不对？所以我很好心的把这段读给大家听哈，你们应该感谢神，对吧 ？OK， 好，那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哈。阿爸父，虽然这段经文比较难懂，但是祈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在这段经文当中要告诉我们的深意。求你圣灵亲自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嗯，好的，请大家专心。今天我总是听到那边的小朋友有杂音，所以请大家专心哈。好，刚才读了几段？读了五段。所以细心的人会发现这五段是个夹心饼结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就是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是夹心饼结构。什么叫夹心饼？就是第一段讲的是什么？约瑟的地产业，对不对？土地是什么？这是神的应许，对不对？最后一段读的是什么？也是神的应许，但是是神对约瑟这个子孙的呼召。我给了你应许之地，你要去得啊。但是约瑟的子孙他们什么态度哈？好，我等会来分析哈。中间有两段记得吗？是一段是以法莲的境界，一段是马拿西境界。好，中间那个夹的是什么？夹的是我刚才说的第三段，是对，对，希罗菲哈的女儿得产业，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夹心饼结构哈。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这个夹心饼结构是有非常深的属灵的含义的，对不对？是吧？真的是这样的哈。那么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呢？你要仔细读，你才能够读明白。那我先把这段经文的这个经义讲给大家听，到底在讲什么？我跟大家说，这段经文跟大家是非常有关系的。这段经文其实在告诉我们享受神恩典的奥秘。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想不想享受神的恩典？可是为什么你的生活总是感觉到很苦呢？ 是不是啊？你不要否认哈，因为我经常收到弟兄姐妹的抱怨，好苦啊，各式各样的问题，对不对？工作问题、婚姻问题、亲子教育问题，包括有些健康问题，对不对啊？还有服侍教会的问题。哎，你们为什么这么苦啊？你们难道没有享受到神的恩典吗？那么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去享受神的恩典。怎么享受神的恩典，想知道吗？好，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哈。所以讲这段经文其实对基督徒是很重要的。我认识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其实蛮好的，她来寻求神的恩典，她是个苦命人。我一读这段经我就想到她，因为她的命感觉太苦了。她有一次跟我诉苦，把我诉得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可能曾经讲过，因为她的前夫对她非常的不好，而且她的孩子教养也不太容易，她的前夫冷落她，对她非常不好，后来离婚，她心里面充满了苦毒，后来得了抑郁症，非常严重的抑郁症。然后她常常抱怨说，神没有给她一个完美的家庭，神没有给她很好的一生，她的一生被一个男人毁了，她好像感觉不到，她作为一个基督徒感觉不到有恩典。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同样的情况，有吗？有吗？
有啊。
哇，好失望啊。哦，大家都有这个情况啊，不敢说，对吧？好，我们等会儿这个讲完道以后有一个分享环节，你就尽情说吧啊。所以请问，碰到这样的一个弟兄或者姐妹，碰到这样的一个坐在你边上这个弟兄姐妹，你应该怎么去劝慰他呢？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个关键所在。那么今天讲到的主题叫做享受神的恩典的秘诀。那么什么是享受神恩典的秘诀呢？我请这个能不能翻到下一页哈？享受神恩典的秘诀，告诉大家中心思想就是十字架，就是三个字，十字架。你说十字架，这不是受苦的东西吗？怎么能够享受神秘诀呢？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到底这个十字架是怎么享受神，让我们享受到神的恩典哈。首先我这个讲章分成三部分哈，第一部分我会讲十字架的道路是享受恩典的秘诀，第二部分会讲不愿走十字架道路就无法享受神的恩典，第三部分我会讲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是享受恩典的保障啊。好，如果上次你来听我讲到的话，上次我们讲了哪一段？对，不是讲了那个犹大分地，对不对？讲了犹大分地，对不对？讲了加勒的专心，对不对？讲了犹大分地哈。我们今天继续讲分地，因为分地这个约书亚记后面都是分地哈。对，分土地，在这个房地产下降，这个价格下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多讲讲分土地。OK， 好。那么从第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章的这个刚才十八节，其实就在讲约瑟的子孙，到底就是约瑟子孙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之一，他们是怎么来分土地的哈。那么我就不重新给大家讲了，因为刚才读经文已经给大家读了。我接下来请那个谁帮我分这个在 PPT 里面给出这个十二支派的那个地图好吗？方便吗？有没有？哎，对对对，好，我请大家看一看这个地图，这个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分布图哈。那么约瑟的子孙到底分到哪些地呢？请大家看这里，就是有一大块东北角，有一大块叫做马拿西，看到没有？马拿西的西面有一大块同样颜色的，那块也是马拿西。马拿西有两块地，知道吗？而且这两块地很大，看到没有？南面犹大这块地比较大，但是除了犹大以外，马拿西这块地特别大。那么马拿西下面，西面这块马拿西下面有一个叫以法莲，看到没有？以法莲这块比较小，对不对？你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有大有小，那么等会我就来讲这个大小啊，其实有属灵含义的哈。好，那么请大家再往另外一张图看一下哈，另外一张图就是比较详细的记载了约旦河西岸这个马拿西跟以法莲的这个分配。总体来说是马拿西在上面，对不对？以法莲在下面哈。请大家注意马拿西的中间有一个城市叫德萨，看到没有？这个德萨很重要， 因为嘻哈菲罗的女儿当中有一个人叫德萨，而且这个德萨后来是成为这个以色列南北国的北国的一开始的首都，他们是从德萨搬到这个那个撒玛利亚的，明白吗？所以是个非常重要的城市，看到没有？哦，谢谢楚弟兄把它圈出来。楚弟兄圈的时候非常温柔，好、OK， 好，感谢主，好，对，好，所以你看到，这就是约瑟的儿子，因为约瑟的儿有两个儿子，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马拿西是长子，以法莲是那个次子。那么约瑟的子孙为什么得两份土地呢？他们被视为两个支派，原因是因为当时雅各给约瑟祝福的时候，我们知道约瑟以前是埃及的宰相，对不对？对整个的以色列家族有非常大的贡献。雅各给约瑟祝福的时候是双倍的祝福，所以他的两个儿子被看为两个支派，所以得两份土地，对不对？大家明白了哈。OK， 好，大致大家对这个马拿西跟以法莲，就约瑟子孙的土地有了个了解哈，感谢神。好，那个主弟兄请切回去哈。好，那么大家看了以后，你们对马拿西跟以法莲的地业有什么感受没有？我告诉大家，我看以后有两个字，叫做丰盛，是不是啊？挺大的，对不对啊？其实不光是大哈。有三个地方表明这个丰盛。第一个，你们刚才看到这个约瑟子孙的地啊，它在什么位置啊？它在以色列的中间，看到没有？哎，中间是最重要的位置，叫做中央山地，知道吗？很多以色列的故事，旧约以色列故事都发生在这里的，对不对？好，所以马拿西跟以法莲的这个地业、土地的产业、地业，它的位置在中央山地。极其丰盛，物产丰饶，对不对？第二个哈，我们看到马拿西的产业特别辽阔，对不对？刚才讲了，河东也有，河西也有，好像没有一个支派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啊？哦，而且土地也非常大。第三个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的中间那部分，这个我们会发现中间那部分讲到西哈菲罗的女儿得产业，是这啥意思啊？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哈，第十七节的十七章的第三到四节，我继续给大家读一下。马拿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西罗非哈，对不对？啊，我经常读错，西罗非哈，西哈非罗，不管了，这个不重要。西罗非哈，哎，没有儿子，是吧？只有女儿，对不对？哎。这个很重要的哈，我继续把它读完哈。他的女儿名叫马拉，啊拿挪阿，对不对？荷拉密加德萨，他们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众首领面前说，耶和华曾经吩咐摩西在我的弟兄中给我们分产业。于是约书亚照着耶和华的吩咐给他们叔伯和在他们叔伯中把产业分给他们。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其实不是约书亚分给他们的，是神分给他们的。那我跟大家说一下，你们不了解这个背景，以色列旧约以色列女人是没有地位的，是不是啊？女人是依附丈夫或者依附的父亲存活的，他们甚至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他们没有分土地的这个权利，都是分给儿子的，对不对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以色列要分土地的时候，神竟然把以色列的产业分给谁？西罗非哈的五个女儿。那你可以有很多解释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就是最至少可以解释一点，就是以色列那个神给到以色列的地业是丰盛的，以色列当中的每一个支派，每一个宗族，就算他是缺少了儿子，每一个宗族都能够分到土地，大家同意吗？对不对啊？这是我们最早可以看到的，对不对？所以你可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神给以色列分产业是公平的、丰盛的，每人都有的。就像今天中午爱宴，如果今天大家有谁没分到爱宴，请来找我。啊，我给你楼下去买双份的，好吧？啊，而且哈，你们仔细看这段经文还不只是这样写的哈，我们再看第十七章的五到六节，我讲得很兴奋，他们也很兴奋，看到没有？啊，大家都因为今天谈土地嘛，对吧 ？OK， 好，接下来经文十七章的五到六节， 你看啊，除了约旦河东的基列和巴山地之外，还有十分地归给马拿西，因为马拿西的女儿们在马拿西的孙子当中得产业。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哦，因为他们要得产业，所以马拿西得了十分地。十分地很多哎，意思就是说马拿西的女儿们，这些孙女们得产业不是从他的另外的孙子当中赢出来的，是神给他们计划好他们就应该得的。大家明白吧？所以你读完这段经文以后，你会马上得到一个概念，神不是将就着这些人要摆平他们，而是真的希望能够所有的支派、所有的种族、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所有的神的子民都能够得到产业。所以神的产业丰富吗？换到今天，请问大家，神的恩典丰富吗？我主要是想讲这个道理，同意了吧？ OK， 好好。那么神的产业很丰富，对不对？可是神的产业这么丰富是怎么来的呢？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神的产业的丰富主要是靠征战而能够享受到的。你可以说啊，这是神给的，没错，神给的应许之地，但是要通过征战啊。我请大家把眼睛，如果你有圣经的话，移到十七章的第一节，我给大家再读一下哈。十七章的第一节，马拿西是约瑟的长子，他的支派研究所的子弟记在下面。好，下面有一句话，至于马拿西长子基列之父的马吉，后面有一句话哈，因为是什么？
勇士，
对不对？就得了基列和巴山。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他们得到河约旦河东的那块地方，为什么？神说因为他们是勇士。勇士是干嘛的？打仗的，对不对？勇士是耕地的吗？勇士不是耕地的，对不对？农夫是耕地的，勇士是打仗的，对不对？就得了基列和巴山。这句话很重要啊，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其实马拿西得到河东之地是他们打下来的。我不信，我再给你们看两节经文你就知道了。因为这句话其实是回应民数记第32章39到40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哈。马拿西的儿子马吉，他的子孙往基列去占了那地，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摩西就将基列赐给马拿西的儿子马吉，他的子孙就住在那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哦，为什么马拿西有两块地？为什么呀？因为河东那块地是他打下来的，是不是啊？他把当地的这个迦南人居民赶出去以后，他占为己有以后，你看神啊，我们得了应许之地。神说好，你征战，你得地，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告诉我们，其实征战跟得着神的恩典是密切相关的，是吧？对不对啊？哎，我问大家，这个是不是就是约书亚记告诉我们的主题啊？我以前跟大家讲过，约书亚记分成两部分，对不对？第一部分是征战，约书亚打仗打仗打仗，第二部分分土地，对不对？所以征战分土地，分土地征战，征战是分土地的前提，分土地是征战的后果，对不对？结果当然这个地是一开始是神应许给他们的，没错，但是也要通过征战才能够享受到已经赐给他们的产业，是不是啊？所以换作今天的话说，上帝已经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可是你享受到了没有？如果你没有享受到，你一定少了一件事情，你没有去征战，明白了吧？对不对啊？哎，就是这个问题哈。所以我告诉大家，要征战才能够享受到神的产业。那么换作今天，我告诉大家，这个征战就被称为叫十字架的道路。哥罗西书有这样的一句话，哥罗西书第2章15节，保罗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仗着十字架夸胜的。什么叫夸胜？打仗打赢了叫夸胜，对不对？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征战的道路，十字架就是征战。所以今天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要靠着征战去享受神已经赐给我们的白白的恩典，明白吧？ 我们今天的作为基督徒应该踏上十字架的道路才能够享受到神白白的恩典啊，这个就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哈。哎，我真的讲得这么兴奋，他们也很兴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我有感染力哈。对 OK 好吧，他们的美妙的声音都被录进去了，以后所有人都会听到。 OK 好，所以我告诉大家，是的，要享受到神的恩典就必须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为主受苦。阿们。哎，你们阿们这么早干什么？我说是为主受苦啊。对啊，这其实是有道理的哈。你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你就知道，主耶稣曾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征战是要付代价的，十字架道路是非常痛苦的，是丧失生命是极大的痛苦，是十字架道路，但是这个痛苦这个道路最终会让人得着极大的恩典，就是新生命的恩典，明白吧？其实这个道理写在圣经里面很多，诗篇126篇5到6节。哎，我声音小了，他们声音也小了，我讲小声一点。诗篇126章的5到6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如果你今天想要收割，就要流泪撒种。流泪撒种苦不苦？是不是征战？是不是十字架道路？通过这个十字架道路才能够得着这个丰收的喜悦。所以基督徒的人生道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上充满恩典。诗篇84篇第6节这样说，他说他们经过流泪谷，这谷叫这谷变成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全谷啊。一个流泪谷，这就是基督教这个信仰的非常奇妙的地方。流泪谷竟然充满秋雨之福，是吗？十字架的道路竟然充满上帝的恩典，我没有讲错吧？对不对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奇妙的信仰，明白吧？所以这段经文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哈？告诉我们，其实如果你今天要享受到神的恩典，你要去背起十字架，走十字架道路，跟从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回到刚才一开始问大家的问题：你们今天有没有能够感受到神的恩典了？有没有享受到神的恩典？你说没有啊，我过得苦哈哈的，我的婚姻有问题，我的工作有问题，我服侍教会有艰难。那个昨天听到牧师还说，就是服侍教会受伤了，服侍教会也会受伤啊，是不是 啊？当然了，有人跟谁说当然了？你说的 ，OK？ 跟谁说的？刚才？哦，真的是这样的。你有没有看到上帝的恩典？作为基督徒，有没有看到上帝的恩典？那为什么没有看到上帝的恩典？为什么没有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为什么没有享受到上帝的恩典？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道理，就是你没有背起十字架呀，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提醒大家小心这个世代，因为在今天这个世代有很多异端邪说。你们听过成功神学啊，恩典福音吗？他们就宣传不要背十字架，他们说耶稣基督已经背过十字架了，你不需要背十字架啊，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换给我们快乐，对不对？所以你可以买跑车穿名牌，然后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去见证耶稣基督的荣耀。但是呢，真正经历过十字架恩典的人会告诉你说，不是这样的。买跑车穿名牌其实不能够见证神的荣耀，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时候才能够经历到神真正的荣耀，那才是神的真正的恩典。那些恩典福音成功神学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上帝的恩典，明白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个人见证的时候，我们不要做错了。如果你真的要做见证的话，我劝你应该这样做见证：你得了重病，极其大的，甚至这个重病明天就要死了，但是你告诉周边的你说，我非常快乐，因为在这个苦难中我已经得着了上帝丰盛的恩典， 永生的恩典，明白吗？
嗯，
好，所以这段经文第一段讲完了啊，就是十字架道路是享受恩典的秘诀。哈，好，那么我再问大家问题，不走十字架道路难道就不能享受神的恩典吗？你们回答什么？啊，不走十字架道路难道就不能够享受神的恩典吗？能还是不能？
不能。
不能，为什么？啊，我经常听到有人说，经常听到有很多人没有走十字架道路说啊，我领受了神很大的恩典哈。OK， 好，这个问题要回答的。那为了这个，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请大家看这个刚才讲到这个圣经的，我们读的这段圣经的最后那部分，十七章的十四到十八节，其实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哈。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这段经文哈。十七章的十四节，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给我们，我们也足大人多，你为什么仅将一揪一段之地分给我们呢？”这话什么意思啊？我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一揪一段哈。新译本翻的比较好，新译本叫做抽一份签分一份地，就是当这个约瑟支派这个马拿西跟以法莲去的时候，他们这两个支派都是约书亚给他们一次抽签的机会，然后分一份地，大家明白吧？哦，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约书亚这样做？是不是约书亚不公平啊？因为你看约瑟的子孙，我相信主要是以法莲哈，你看马拿西他分了十分地，对不对？主要是以法莲，为什么这个以法莲觉得不公平呢？那我告诉大家，我要给大家一些参考文献、参考数字，然后你就知道这个约瑟的子孙到底在讲的是公平还不公平的哈。其实圣经很奇妙，圣经在民数记二十六章做过一个人口统计啊，二十六章民数记做个人口统计，这个人口统计显明约瑟的子孙这样说极其不公平。为什么哈？按照那个人口统计哈，马拿西当时马拿西支派的人口大约是 5.3 万人，犹大支派是7万多人啊，以法莲支派其实人很少，才 3.2 万人，记住了啊，这个名字啊。但是哈，你刚才我给大家看了这个地图，在马拿西跟以法莲边上分到那个土地，但支派那个叫什么以撒加支派人数都超过6万人。你们不信去看那个那个民数记第二十六章哈。还有希伯伦也是在这个以法马拿西北部的临着的。但是他们得到的这个土地啊，对对，谢谢哈。你看希伯伦、以撒加跟但支派这么小，看到没有？他们人数多少？6万人。明白吧？以法莲多少人？ 3.2 万人。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不是因为约书亚分地不公平，前面我们讲了，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给的不够。你看我前面一直在说上帝的恩典多么丰富啊，对不对啊？而是什么？而是以法莲这些支派，这个约瑟的子孙觉得不公平，他们虽然得到了土地，但是他们没有享受到这个产业，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上帝有没有赐给他们？而且赐了很多，但是他们很苦，他们没有享受到这个产业啊，对不对啊？所以现在弟兄姐妹，这个是不是就让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光景，对不对？有，我们已经得着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可是我们好像感觉到我们不是一个得恩典的人呐，而且还抱怨连连，对不对？一有苦难的时候就开始抱怨，哦，最近的工作很不好啊，你为我祷告吧，传道人，你为我祷告，对不对？最近我跟我老公又闹别扭了，你为我祷告啊，最近我孩子不乖啊，为我祷告。最近我身体检查出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结节，癌细胞，你为我祷告啊，我可能身上长了很多癌细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也不祷告，对。我为别的事祷告，不为我自己的身上癌细胞祷告啊。OK， 好，但是不是啊？哎，你们的这个光景是不是有点像以法莲这个约瑟子孙那个样子啊？对不对啊？好，那么我问大家，是什么导致了约瑟的子孙去这样去不能够享受到上帝的恩典，还那个埋怨呢？那我们接下来看下去哈，第十七章的十五节，好，约书亚给约瑟的子孙回答了。约书亚说：“ 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啊，嫌以法莲山地窄小，可以上比利洗人立法因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这句话什么意思？约书亚说，既然你们认为自己族大人多，对吧 ？OK， 你们认为你们的你们在这个以色列当中是有地位的 ，OK， 就表示你们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对吧？哎，你们去开垦山地去，那里有利法因人、比利洗人，对不对？你们把他们住的那个森林啊，开成良田，对不对？所以约书亚要他们到山地，要到应许之地上面去开垦。请问这个约书亚的这个要求合理吗？我觉得非常合理啊，对不对啊？其实今天神也是这样要求我们的，我们这些蒙神白白恩典的人，要在神的恩典上开拓，对不对？将神的恩典赐给我们的恩典都活出来，这个就叫开拓，对不对啊？你得了白白的恩典，有没有活出来，弟兄姐妹？要把这个恩典活出来，展现在这个世界面前。好，好，那么约书亚的那个约瑟的子孙是否愿意这样做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对，你会发现他们不愿意。哦，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呢？哦，接下来他们终于讲出了他们的理由。我们来看第十七章的十六节哈，约瑟的子孙说什么？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在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在伯善和伯善属伯善的正室，并且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什么铁车？哎呀，这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当时是青铜器时代哈，青铜器时代的晚期，以色列人是没有铁器的，他们没有冶铁技术，但是迦南人有冶铁技术，他们有铁车、铁滑车，对不对？这个铁车很厉害，一旦打仗的时候是一个利器啊，重武器啊，就像今天坦克一样，对不对 ？OK， 好，所以约瑟的子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们不想征战，他们也不想开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惧怕，他们发现他们的敌人手里面有强大的武器，他们惧怕迦南人。总而言之，他们不愿意付代价，对不对？或者说，他们不愿意为应许之地受苦，同意吗？明白了吧？换作今天的说法，就是他们不愿意为主受苦，走十字架的道路，对吧？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如果今天你虽然蒙受了神的白白恩典，但是你不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话，你无法享受到神已经赐给你的应许之地的产业，你无法享受到神已经借着十字架白白赐给你的恩典。我应该没有讲错吧？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请问是什么在阻碍我们享受神的恩典？今天我再说一遍，今天很多人都来跟我抱怨说生活过得好苦啊，为什么那么苦？为什么？神的恩典难道没有赐给我们吗？有啊，就像当年神把产业赐给约瑟的子孙了呀。而且神的恩典够不够大？够大呀，就像当年神把足够的地业分给了马拿西跟以法莲，对不对？对吧？那么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去享受神的恩典呢？我相信大家已经有答案了，就是不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对不对？哦，然后你就想明白了很多事情。约瑟的子孙为什么抱怨？因为他们不愿意受苦，不愿意受苦，不愿意背起十字架的人一定是埋怨的，对不对？所以今天你看看你的生命当中有多少埋怨，你就有多么的不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我没讲错吧？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彼此要提醒啊，以后你碰到有一个人跟你一直在埋怨，哎呀，那个我丈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告诉他说，姐妹，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对不对？如果有一个人说，哎呀，我孩子怎么埋怨，你就跟他说，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对不对？然后你是他，如果这个人跟你说，哎呀，我现在工作怎么，你就跟他说，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对不对？如果他说为我祷告，我现在非常软弱，你就跟他说，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因为上帝赐给你的恩典是白白的，是足够的，你怎么没有看见呢？对不对啊？同意吗？OK。啊，会被人打。
感觉会被人打。
哦，这样讲会被人打，背起十字架跟重组。OK， 好好，征战，对，好，明白吧？好，对，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哈，嗯，对不对？哎，我问大家，我给大家讲个例子，你们记得圣经上面有一个富有的少年官，记得吗？这个人来求耶稣永生，对不对？然后呢，他什么都做得很好，主耶稣说你守十诫守了没有？我守十诫都守全了。然后接下来耶稣跟他要求一个什么东西啊？你撇下一切，你变卖一切，然后来跟从我，其实就是要求他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基督。最后这个人怎么样？忧忧愁愁的走了，对不对？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那么请问他能够享受到永生的恩典吗？他不愿意背起十字架，怎么可能享受到神的丰盛恩典呢？对不对啊？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呼召每一个基督徒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么你是否已经走在这十字架的道路上为主受苦了呢？路加福音14:25-27，有许多人与主耶稣同行，这是经文上记载的。他转身对他们说，如果有人要到我这里来，爱我不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自己生命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明白神在讲什么吗？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说啊，我是耶稣的门徒啊，我跟从耶稣基督啊。但是你想，到底谁是真正爱主到一个地步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受苦的呢？你是吗？我不知道，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对不对？那些真正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人，根据这段经文，必能够得着神丰盛的恩典。所以主耶稣啊，当你读那个八福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意思。主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饥饿的人有福了，哀哭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为什么他们有福了？因为这些人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必得着神丰盛的恩典。明白了吗？啊，这些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啊。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大家都能明白，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背起十字架哈。我在这边也要更多的去讲，因为我知道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很想服侍教会。那么我想告诉大家，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想服侍教会很好，但是你们想服侍教会第一件事儿就会说我想读神学。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哈，你想服侍教会第一件事儿不是读神学，是效法基督背起十字架。为什么哈？因为一个真正服侍教会的人，真正的服侍就是背十字架，明白吧？这个非常的重要。昨天我们听了一个宣教士讲他在非洲，是个中国的弟兄，讲他在非洲宣教的经历，对吧？讲一个宣教士哈。他在那边建了一个机构，宣教机构。然后他那个宣教机构的主题曲叫一粒麦子。什么叫一粒麦子呢？后来那个宣教士就跟我们分享了，就主耶稣讲的那个一句话哈，这是在约翰福音12:24的。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人就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果实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哈？如果想结出宣教的果子，如果想结出服侍的果子，如果想结出生病的果子，就必须付上死的代价。死，哎，苦不苦啊？是极大的痛苦，对不对？对不对？也就是说，为主受苦到极致，才能够有果实，才能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明白吗？所以今天如果你想做传道人、长老、执事，你想服侍教会可以，那么我告诉你，其实最关键的还不是知识，最关键也不是治理教会的能力，甚至也不是你的善行，而是你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心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传道人应该有的一个心志。十字架的事工，十字架的心，才是真正的服侍。大家明白吗？好，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真正基督徒，神都呼召我们去经历十字架的道路。 而且经历十字架道路是生命成熟见证耶稣基督的必经之路。这就是约书亚告诉约瑟子孙接下来的话。好，我们把这段经文读完，我们来看第十七章的十七到十八节。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拉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丘之地。约书亚好像在顺着他们的话说，对不对？山地也要归你，虽然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也必归你。迦南人虽然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约书亚为什么讲这个话？约书亚在讲什么？约书亚说，约瑟子孙，如果你觉得你在以色列当中是比较尊贵的，族大人多的，生命成熟的，对不对啊？有地位的，那么好，那么请去开拓吧，请去征战吧，请去把神已经应许给你的、赐给你的应许之地，在这个上面付上代价吧，为主受苦吧，对不对啊？换作今天的话，如果你认为你是生命成熟的人，你就付上代价走十字架的道路吧，那么最后你必享受到神丰盛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明白了吗？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已经走上这条十字架道路呢？我好想让大家举手，不算了，不让大家举手了啊，就算举的也是假的。OK， 对，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走上。 OK， 好，所以这是第二部分，讲到第二部分，不愿意走十字架道路就无法享受神的恩典。所以大家，我希望大家能明白。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啊，也许你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很难啊，对不对？那我首先告诉大家啊，我刚才讲的这一段，也许你会觉得说，哦，光凭这一段就能够明白，就能够得出这个答案吗？是，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整个的圣经，我在这插播一下，整个的圣经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很多经文都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先要经历苦难，背起十字架，然后就能享受神的恩典。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因为我发现整个圣经都是在讲这个。挪亚造方舟的时候，他先经历了苦难，劳苦不说，他还经常被人嘲笑，对不对？最后谁得救了？啊，他得救，他经历了上帝，只有他和他一家经历了上帝的恩典，对不对？受苦就必经历上帝的恩典。约瑟，记得吗？约瑟啊，被卖到埃及为奴，对不对？后来又被陷害进了这个监牢，等死，是不是极大的苦难啊？但是他经过了这个苦难以后，就被任命为埃及宰相，后来与家人团聚，经历了上帝丰盛的恩典，对不对？以色列百姓经历了旷野四十年，是不是苦难？但是最后进入了迦南流奶和蜜的地方，对不对？大卫经历了很多的苦难，被扫罗逼迫逃亡，对不对？最后成为以色列伟大的君王。使徒保罗在新约里面，使徒保罗为福音受了许多的苦难，我就不说了，什么被棍打，被石头打，对不对？打几次他都记下来，但是他竟然在这些苦难当中发现了上帝的恩典。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一节他这样说，他说，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啊，哇，太痛苦了哦！但从这一切的苦难当中，他发现主都把他救出来。是不是啊？这个很奇妙的，他发现主在干活把他救出来，对不对啊？于是他就跟提摩太说了，他说，你要跟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啊。这是圣经的话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经历苦难的人才能够明白什么叫上帝的恩典。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拉着雅各和约翰，西比泰两个儿子去见耶稣，主啊，我们要经历你的恩典，对不对？我们要一个坐在你左面，一个坐在你右面，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恩典啦，对不对？耶稣说，好吧，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们能。你们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在接下来主耶稣也讲了一句话，你要想经历我的恩典，我不知道神会不会给你这样恩典，但是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任何想经历神恩典的人，必须喝耶稣基督的苦杯，必须经历十字架的道路，是不是啊？所以今天讲到的主题，我不知道会不会令大家很惊讶很震撼。也许你在想，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吗？真的要背起十字架吗？弟兄姐妹，真的要背起十字架吗？你们来教会不叫背十字架，对不对？你们坐在这儿背了十字架没有？ 没有呀，对吧？不过你住得非常的远，又准时来教会，那就背了一个小时的假，而且可以一如既往，刮风下雨、台风、淹水，你都来到教会，又准时，那就说明你真的是背了十字架。除此之外，哪里有背十字架？等我们吃爱宴的时候背十字架吗？不是，这叫享受神的恩典。但是买爱宴的那个人是背十字架的，对吧？是吧？所以我问大家哈，今天我们到底背了十字架没有？那我把这个问题啊给到大家，大家好好去思想啊，有没有背这个十字架哈？所以讲到这里，我想给到大家一些鼓励，因为我知道你们想的是什么，你们也许想说，哇，背十字架是一个痛苦，对不对？享受这个恩典，也许我不用享受这么好的恩典，背十字架，太痛苦了。那么我想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些安慰哈，我要小声一点。因为我越大声孩子就越大声，对，我小声一点哈。我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我要给大家一些安慰的话，这些安慰的话让大家明白，其实背十字架是没有那么痛苦的。为什么？因为我要讲的第三点，死里复活的基督是享受恩典的保障。其实我跟大家说，你不要认为你不能背十字架，每个基督徒都能背起十字架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明白吗？我发现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一定能够让我们背起十字架，让我们享受到神的恩典。最起码有四个点我可以给到大家的哈。所以以后如果你背不起十字架，你就去想这个四点，好不好？好，第一个理由，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了。死了，先是死了哈，死了代表什么？得胜了。所以我们打的是一场必胜的仗，大家明白吗？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魔鬼的权势，我们的属灵征战一定是得胜。所以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得胜的道路，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去走十字架道路，那一定是得胜的，明白吧？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他成就的救恩是永恒的，是吗？叫做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你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你跌倒了怎么办？怎么办？很简单，爬起来。怎么爬起来？认罪悔改，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遮盖你。请问他能遮盖你几次？无数次。所以勇敢地走上十字架道路，明白吗？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耶稣基督不仅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复活以后，他差遣神的灵住在你里面，做你随时的帮助。神的灵是谁？神自己，是不是大能的？大能的，对不对？所以凡事你都可以去求告神的灵，对不对？求告神，神的灵就会在我们里面做工，你一定能得胜的。第四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去了哪里？去了天上。在天上的宝座干嘛？为我们代祷，对不对？所以我们所有祷告都到耶稣那里，耶稣基督为我们代祷，天父听不听？一定听的，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死了得胜了，耶稣基督死了成就了永恒的救恩，耶稣基督复活了，差遣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了，他为我们代求。这四点就是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的保障。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主，亲爱的弟兄姐妹，难道我们不应该走上十架窄路吗？对不对？而当你走上这条十架窄路的时候，你突然间发现耶稣基督就在这条窄路上与你相遇，他要将他的所有一切的恩典都丰丰富富的赐给你，明白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勇敢地踏上十架窄路，这就是今天 这篇讲章要给你的呼召。你将在十架窄路上享受到神奇妙的恩典啊！我最后再跟大家稍微再举一些例子哈，为了让大家能够明白得更清楚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当一个人真的走上十架窄路的时候，他会遇到什么？想过没有？想仔细一点啊！我告诉大家，遇到困难啊，对，遇到困难，对。但是我想说会遇到遇到征战。你们好消极啊，遇到困难遇到征战。我想说的是，你们会遇到许多你们不曾经历也无法想象的恩典。 真的。为什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真正的赦免，对，我们经常说我们被神赦免了，对不对？可是你感觉到真正被神赦免是什么感受吗？那你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时候，你就终于感受到了。为什么哈？因为对，我告诉大家，我们平时被赦免和赦免人都是轻描淡写，不痛不痒，对不对？我们很少有在气头上赦免别人的，对不对？我们很少有在想不明白，或者说在很极大痛苦的时候，被人正在得罪的时候赦免他的，不可能的，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当你走上十架载路的时候，你是不是与耶稣基督同行？你就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如何赦免仇敌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十架契言的第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请问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他是在什么处境下说的这句话去赦免仇敌的呢？是在极大痛苦当中，那个冰冷的铁钉凿穿了他的手掌和脚掌，对不对？他在那样的痛苦当中，他去赦免他的仇敌。当你走上十字架痛苦路的时候，你就感同身受，明白。而且更重要的点是什么？他赦免的那个仇敌其实就是你，因为是你的罪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当你走上这个十字架窄路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在极大的痛苦当中是怎么赦免你的，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你是怎么蒙饶恕的，也同时明白了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赦免别人。我把这个称之为真正的赦免，是不是？同样的道理，你在十字架窄路上面也能够经历真正的释放。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释放了一个强盗，有两个强盗跟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有一个不信他，有一个信他。然后那个强盗对耶稣说：求你纪念我。耶稣说：好，你今天同我在乐园里。弟兄姐妹，当我们走上十字架窄路的时候，我们能够亲身的感受到耶稣基督在他的极大的痛苦当中，他释放了一个罪人，一个强盗。但是你知道吗？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那个强盗就是我们啊，对不对？就预表着我们。所以当你走上十字架窄路的时候，那一个画面重新经历在你的生命当中经历的时候，你才真的明白耶稣基督是怎样释放了你的，你也就真的知道你应该怎样去饶恕，去释放别人，对吗？同样的道理，在十字架窄路上，我们也能够经历到真正的关爱，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告诉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然后跟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世上哪有这样的关爱，在我极度的痛苦当中我还去考虑到别人的利益，那这才叫真正的关爱。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去探访别人，关爱别人，你没有经历十字架的痛苦，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关爱。但是当你走上跟从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道路，在你极度痛苦当中，你自己有非常大的需求的时候，你自己就连呼吸都很难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去关爱别人，你才能够经历什么叫真正的关爱，对方也能够经历到什么叫做真正的被关爱。所以这些是不是都是上帝的恩典？蒙拯救，蒙释放，被赦免，被关爱，对不对？但是这一切都在什么时候能够经历到？是你踏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才能够经历到，对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什么是享受神恩典的秘诀？是不是十字架？对不对？那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了。当年约书亚对已经得着产业的约瑟子孙说：去开拓，去征战，否则就不能享受神的恩典。同样今天主耶稣基督这位新约的约书亚也呼召我们说：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因为在这条荣耀的窄路上才能够享受到 上帝丰盛的恩典。我盼望 这篇讲章能够激励大家勇敢地踏上十字架的窄路，因为你一定眼界被打开，你的生命一定不再一样，然后你会经历到那从未想象过的上帝的恩典。好吧，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好了。